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让我们用称谢的心一起来赞美我们永生的神。大家起立。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歌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以耶和华为大。当说起他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其立威。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唱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以耶和华为大。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是的，我们要用敬畏的心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因为他曾医治我们，曾拯救我们，曾赦免我们。让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回应。
有丰盛无尽的恩典，
的心意要赞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从亘古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他的名就是自有永有，亘古永远，他是我们的神。
主说是心
谢神，心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深处，都有一个空缺，就是等着永恒的主做主做王。
在我心深处，充满我感恩心。
赤手起初的爱，别让我心再冷淡。我渴慕你，我需要你，我愿进入你的同在。主，求你来
的天父，永生的真神，是何等大的恩典，在基督里成就了这样的启示，让我们众罪人能够披盖基督的宝血，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当献的敬拜和赞美。主啊，因为你的名是当得荣耀的，因为你创造我们，本就是要显出你爱的心意，本就是要显出你自己荣耀的本性。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在这地上也设立了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真的是依靠着圣灵，我们学习，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为的就是要来荣耀你。主啊，我们真的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虽然我们心中有许多的污秽，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掌握，可是主啊，你是那一位得胜的元帅，让我们定睛仰望在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一切都有了盼望。我们相信主，你要改变我们，要得着我们，要使用我们，又为了就是你自己的国度，让世人都知道你的心意，就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照你自己的拣选。主啊，没有沉沦，主啊，真的是在你自己永恒的国度里面与你一起享受那永远的福乐。主啊，谢谢你，求你在宝座之上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内心的需要，主啊，也真的是照着你丰富的恩典加添。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神的话记着说，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安 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神的心意也就是让我们都成为有福的人。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诗班，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谢谢主的话成为美好的诗歌，帮助我们敬拜。主说 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
早晨我要听你此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49-56。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这是神的话语，请坐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诚如你的话语所说的，我们应当分辨这时候。我们看到这时候的变化，主道是主的时候近了。恩主，在这个世代即将过去的时候，主，我们看见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变化，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求主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求主让我们有一颗警惕的心，知道在天在这个黑夜来临之前，赶快做主的工作，直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把握时间去传扬你自己，直到在我们还有机会得救的时候，能够把握住机会，赶快回归到主的面前。谢谢恩主，因为你爱我们，主，你不是在单言，你乃是宽容我们。谢谢恩主，今天再一次来到你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求主再一次提醒，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帮助我们每一位。主，我们知道在这世上虽然有苦难，在这世上有许多的难处，我们人的每一个的日子，主，虽然你没有应许是天色缠蓝，但是你应许让我们与我们同走同行。主，我们要依靠你自己的大能，我们恭敬的在这里把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里面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生活的难处，也有许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些的难关在我们的面前。求主与我们同行，求主伴着我们，带领我们度过这难的阶段。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为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体祷告。我们今天特别为徐正环弟兄祷告，他这些日子，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位老弟兄他的身体因为病痛的缘故，在主面前实在是有极大的一个的恩典的需要。主，他最近这几天又住院，求主保守他，看顾他，在他的每一个化疗的过程的里面，主，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到我们的姐妹安素，她的母亲在加州，她本来是盼望能够开刀，现在因为身体 种种的原因不适合开刀，但求主特别与他同在。主，我们为这位爱主的姐妹，她的身体也求主保守，也看顾我们的姐妹，在那边照顾她的母亲。我们也特别为素秋的母亲在台湾金门，主，我们知道她在过去这些年，她的身体的她的心脏的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但主你每一次都保守。主，她最近的情形的心脏也非常的衰弱，主，我们实在是求你来看顾保守她。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得救的果子，我们知道神你在她生命当中已经做了奇妙的工作，求主你保守她的身体。我们素秋姐妹今天也要回去来眷顾她，求主特别的保守这一路的行程。我们也要特别在这里为慧文姐妹祷告，主，我们看到她在这么多年来她爱主侍奉主，当然我们知道她在这个礼拜前面礼拜二要动一个手术的时候，求主特别与她同在，保守这整个的过程。主，你不但给他身体有足够的抵抗力，有足够的这个体力来面对这一切，也保守他们的信心，也保守他全家在你面前。让他前面不断的治疗，他的康复都在神你的手中，把加倍的恩典也赐福给他们。恩主，想到我们这些的肢体的时候，主，我们想到我们是一个肢，我们真的同为肢体。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肢体就与他一同的来面对这种种的情况。也求主带领，也求主继续的看顾，也面对教会的需要来仰望主。我们不但在财务，我们在同工各方面的需要，也求主引导，更为我们在暑期最后这两个礼拜当中，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聚会，仰望主的带领。我们为这个即将来临的周末，我们有一个主日学师资的训练，有这个远从外地来的这个带领，我们求主引导，帮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当中里面，求主看顾。我们特别为吕宏基牧师在周末的聚会祷告，也为我们在这边迎接要庆祝十周年的种种安排来仰望主。求主借着这一个的十周年，提醒我们领受了多少神的恩典，在神面前我们应当如何的摆上。求主带领看顾，也为我们教会在这个暑期的里面，主，我们在寻找新的这个执事的人选的同工，也求主看顾，也求主保守，也求主带领。谢谢恩主，求主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进到我们的心中，诚如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诗歌所说的，我们昼夜思想你话语的人，这人是有福的。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有几个礼拜没有跟大家在一起聚会，上个礼拜回来但是没有太多的机会跟大家能够分享交通。今天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心里面就在想，神的话语实在是很宝贝，每次当我们有机会来思想来思考的时候，总是带给我们许多的启发，也带给我们许多的帮助，也带给我们的力量。时间过得很快，一晃我们就在这里聚会已经进入了满满的五年了。我记得几个礼拜前我跟大家 提到，在五年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准备要迁堂，准备要搬堂的时候的种种情景，相信还有很多人记得那个时候的光景。同样的，我相信也有很多人记得差不多五年前我们第一次在这个礼拜堂敬拜的时候的光景。那个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那个时候已经在我们当中，可不可以举一下手？五年前我们第一次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好，差不多有一半啊，感谢主啊，我们这一半的人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坚持到现在。另外没有举手的人，你们也是有福的，因为在这个五年当中，你们陆陆续续的加进来，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这边侍奉，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学习。不论你是在这五年以前或者五年以内才来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敬拜他本身是一个福气，在这里敬拜他本身是我们在神面前领受他的一个福气的一个的机会。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很多次有到不同地方带领聚会，也参与聚会，虽然去的地方有很多地方也是很美轮美奂的，但有很多地方实在是很缺乏敬拜的环境，敬拜的场所，更不用说敬拜里面所有的预备，所有的情景也是非常的简陋。但是感谢神，每次当我跟不同弟兄姐妹在不同地方敬拜的时候，心里面常常也为他们感恩，因为看到神的恩典在其中。不久以前我们才有一个机会到这个亚洲去宣教， 但在这个途中里面也是很奇妙的，每一次去的时候我都想到亚洲现在是一个好像从我们世界的角度看起来是一个在最近最近越来越这个兴起的这个景象，很多经济上的一些的奇迹，一些经济上的一些特别的作为在当中，很多感受到好像很蒙祝福的这一些的景象在那里面。但是当你有机会去的时候，看到一些人们，看到他们对所谓的信仰，对所谓的价值观，对所谓的这个世界观的明白了解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需要求神特别的怜悯，特别的保守。人们在这个世代里面都还是常常的想追求所谓的福所谓的福，这个福这个字对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福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想到福的时候可能想到的结果都不一样。我们想到福的时候大概最直接了当最快的想到那个福都跟那个财有关系哈，因为认为有钱就是有福有多少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福是跟财以外的东西有关系呢？还有的我们中国人或者是亚洲人的想到福的时候都跟另外一个字是相对的，想到就是祸，就是所谓的福就是远离祸患的意思，好像这潜意识在我们的里面常常认为我们是在很多的祸患当中，甚至在一些逼迫当中，甚至在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灵界当中的胁迫的势力里面，所以因此这个求福就是要避免祸患的意思这一趟的旅程有因为很特殊的情况，特别的环境我有几天的时间能够离开我们平常去的地方，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去，有一些新的体验，新的经历。我跟一群去参观了一个族群，了解了他们一些的生活形态，也有机会观察了这个族群里面他们对所谓他们的信仰，对所谓这个蒙福，对所谓追求福，他们的一些观念想法。我想要给大家看几张的照片这几张照片不是特别专家照的，所以你们就将就一点因为是很特别的情况下去的。可不可以稍微把灯光暗一点因为可能看不太清楚这次我去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最近对这个所谓的西藏很熟你们都知道西藏对不对？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有地方叫东藏？我从小到大都知道西藏，不知道东藏原来东藏跟西藏都是藏人但只是住一个住西边，一个住东边，所以这叫东藏的地方这个是在阿坝州的这个藏族跟羌族的自治区里面那我们去参观一个藏族的一个家庭我本身对藏族一点认识过去都没有，但是因为这次有特别的情况，我就有机会去。到里面的时候，我们这群去的客人，他们就欢迎我们，他们又很传统，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藏民里面100%都信喇嘛的，100%不是99%，100%。所以到他们家里面，所有的东西规矩都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系。一进去的时候，他欢迎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披戴一个黄色的这个领巾我想有他们的意义。然后呢，不但如此，进到了家里面，进到院子，就在院子门口，进到院子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围绕他们一个所拜的一个的像，一个他的坛一个的很奇怪的东西上面要绕几圈，他口中念念有词念的是他们所谓他们敬拜的术语，我想跟我们所听到很多东西一样，只不过是用藏语念的。这个上面有什么特别呢？这个上面没有什么特别，这上面唯一有特别是有一个牛头，那个是你们知道藏民都讲那个牦牛的是牦牛的头在上面，他们认为是可以辟邪可以驱邪的作用。所以对他们而言，进到一个家庭，进到一个环境里面要蒙福，所谓的蒙福就是要辟邪，要驱除掉所有身上的晦气，要过火盆等等等等。然后他们的信仰里面不但如此，所有的藏民里面你看到我刚刚门口的时候，我所有的藏族的同胞你一看都知道他们挂着很多的彩旗五彩旗，以前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是很喜欢这个装饰用的，后来才明白他们解释所谓的五彩旗他们叫经幡。经幡是什么呢？经幡上面照理讲应该是用来写他们的这一个的这个经文他们的经文他们的佛经里面的背诵的经文，那为什么要挂在这个杆子上呢？挂在家外面呢？因为所有的经文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应该来念的，应该来念，当你念的越多遍的时候，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就会祝福你，就会祝福，就会临到。但是你念的还不够多怎么办？因为那边常常有风，他们说把这个东西挂起来，当风吹一遍的时候就等于念一遍了，风吹几遍就念几遍。所以为什么藏民挂了很多这所谓的经幡，是为了这个目的。不但如此，你看到他们家里面都有这些的所谓的这个五彩旗，另外里面在藏民的家里面或者是在他们的所谓的 庙室里面呢，你们常常看到这个东西，这个照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是一个可以转的东西，有没有看过？这个转的东西上面写什么？上面写的也是经文，跟那个风吹一样的道理，认为你来不及念的时候或者是怎样，这个转几遍就都等于你那个经文多念了几遍，所以每一个人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多转几下，多转几下，那表示他们在他们的信仰当中的一个进前，表示他们希望的蒙福的这个情况。这个是藏民家中吃饭，请我们吃饭，感谢主。如果你的腰不太好千万不要去，因为坐得下去站不起来，据说他们还告诉我们说，因为优待我们这些汉人，所以给我们还板凳坐，不然他们是坐地上的。那藏民所，你看他们的所有的装饰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些图，七彩图都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然后这是他 typical 他们吃的东西，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个白白的东西叫做酥油茶，如果有人喝过可能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如果没有喝过我就不告诉你，等你有机会喝再说吧。另外这个叫青稞酒，青稞酒，青稞是他们藏民所吃的一种食物，有点像那个小米，他们可以做成谷类，做成粉类，然后做成很多的东西，做酒以外也做所谓的青稞饼等等等等。那这些菜看起来是佳肴，其实不说了，这个是很特殊。后来比较好的东西，后来终于最后到最后端出了这个牦牛肉，Where's beef? 有人问这个问题啊，那个牦牛肉出来，好，那其实在他们的当中里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他们也很喜欢唱歌，所有少数民族都很喜欢音乐，但他们的音乐里面有一个特色，除了有他们的腔调以外，这个是那一家的女主人，因为那光线很暗，这个是他的女主人，而且他们是大家族，一家大概三十几口全部住在一起，因为当中有两个妈妈。那你看他手上拿的一个东西，这个是你看到藏民同胞常常看到手上也是会转的，现在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也是经文的意思，据说这个母亲，这个母亲非常的敬虔，她白天就是念经，晚上就招待客人来她家的时候来能够有机会去唱歌，去告诉他们，去帮他们，然后手中还一边摇的这个，好，就看这些照片。那我为什么要你们看这些照片呢？对这些藏民来讲，对这些藏族的同胞来说，这是他们蒙福的途径，这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避开那些邪灵邪恶的世界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生命当中的影响，也是避开他们生命当中所有一些祸患的来源，这是他们要想要得着福的途径，而经过这么这么多的步骤，这么多的一些的方法。但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呢，对于我们这些所谓认识神的人，对于我们追求在信仰当中所追求要认识这位主的人，什么是我们蒙福的途径呢？什么是我们的蒙福途径？当我们仔细的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发现也许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光景当中我们自己不自觉，我们在一些的自己的想法当中我们以为那是蒙福的途径，可是不见得是圣经上所教导我们一个蒙福的方法，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作为一个蒙福的人，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诗篇第一篇的话语，当昼夜思想神的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这是一个蒙福的开始，从读这一本律法书，读这一本圣经开始。但 读这本律法，读这本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重点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篇的经文，也在诗篇，我们要看134篇，诗篇134篇，非常的短，只有三节的经文，134篇，只有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同声的来读这三节的经文，请。耶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 称颂耶和华，愿照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短短的三节的经文，这三节经文里面描写的是什么呢？这三节经文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提醒教导是什么呢？原来诗篇134篇，你们的圣经里面可能都有那个小字啊，上面写的叫做什么？上行之诗，对不对？有没有？你们圣经有没有写？有。什么叫上行之诗呢？对，有人说的很对啊，上行之诗是往耶路撒冷啊。我常常在想，这个上行对我们中文观念里面，其实不只是往哪一个方向，更重要的是往上的一个角度哈。因为上行之诗，特别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后来他们运用，当他们要到圣殿里面去，在节期、在日子当中到圣殿里面，想要去朝见神、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他们是越来越往上走，越来越往高。不论他们来自于加利利或来自于犹大的地的其他地方，都是比较低洼的地区哈。加利利我们更是知道，从约旦河那个溪谷，这海拔以下、海平面以下的低度要往上走，特别是到了耶路撒冷附近，到耶利哥就开始往上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本身就在山丘的上面，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圣殿所在的地方就锡安山，那是最高的一个点。他们一直的往上走。他们心里面描述他们的心态的诗歌，通常那个上行之诗有15首，从诗篇120篇到134篇，总共15首。120篇描写的是他们在被掳之地，在那个地方里面的一些心境，他们渴望来到回到耶路撒冷，渴望回到神的殿中来敬拜。121篇我们就很熟，对不对？哦，怎么样？我们要向山举目。他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们在那个困难的当中里面，他们的心里面渴望，他们切慕，他们要向山举目的时候，看到那个造天地耶和华的神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他们的帮助是从哪里来。所以这个上行就是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走到最后，走到133篇，我们都很熟，看到弟兄怎么样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当他们走到了耶路撒冷，走到圣殿前的时候，就想到那个圣殿所预表的，不但是神在人当中的居所，更预表的人在神面前和睦同居的那个情景，是一个蒙福的观念，蒙福的一个的情况。就好像我们现在，就好像耶稣基督这个离开世界以后的教会的光景是情景的一个的一个的愿景，弟兄姐妹，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但到了134篇，通常是他们在整个上行这个行程，到圣殿朝圣，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到圣殿当中的最后的一个阶段所描述的。这里面描述的，当他们走啊，这一路走走走走，这些的客旅，这些的巡礼者和 pilgrim 啊，这些的巡礼者、朝圣者。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不做第二件的事情，他们不到 先去观赏其他的东西，不去先去 shopping 了，不去做什么，他们一定先到圣殿里面去朝圣，先到圣殿里面去瞻仰神的容面。这里面描写的是他们大概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天色已晚，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他们来到圣殿的面前，刚好到那个时候就见到了那个接晚班的那个祭司利未人，他们要在殿中来献晚祭的时候的光景。这些人的心情你们可想而知，他们多么的期待，一年也许有一次、两次、三次的机会，或者一生当中，甚至有人更远的，从犹太人到犹太人散居各地了，在那个时候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上面，你看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到各个地方都会见到犹太人的子民，他们有人甚至很远的回到了耶路撒冷来朝圣，他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激动，何等的兴奋。当他们朝见的圣殿里面这些光景，朝见的圣殿里面看到那些祭司，即使在天色已晚的时候，在献晚祭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尽忠职守的时候，他们由心里面就获得这个兴奋，就脱口而出，就喊着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这里面的意思其实更深的来讲，就是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有一股要称颂、要敬拜耶和华的这个的感动， 这样的一个的 要发出，而且同时呢也看到这些侍奉的人的时候，他里面心里就想，他说在夜间在殿中侍候的，你们也当要当称颂耶和华。当然那些人他们本来就是在敬拜，他们本来就在责任的侍奉，他们由心而感愿意与这些侍奉的人一同的来敬拜，一同的来拜上，这是这些人的心声，这是这些人的一个的表达。当这些的祭司这些立位人听到这样的一个的称颂的话语，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回应是，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是一个多么美的一个光景，这也是在侍奉当中，在一个敬拜当中，在一个侍奉的群体当中，一个互相互动的一个的表现。我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想到了我们，想到我们这些在这个世代里面所谓的基督徒，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所走过的这个路径，所走过的这个情景。其实今年是我们教会的刚好满十年，十周年。我们真正的十周年的日子其实只有两个礼拜啊。如果你们都知道这个北堂的这个教会历史的话，应该知道北堂的第一次的正式聚会是在什么时候？90年的九月第一个主日，是不是？2000年的九月第一个主日，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10年的八月倒数第几个主日，再过两个主日就是差不多了哈，两个三个主日，我们差不多满了十年。我们所走过的，也像这一些人，好像要上行，好像要去敬拜神所走的路程里程一样。一个教会的建立，一个教会的建造，不只是礼拜堂的建造，一个教会一群侍奉神的人群体的建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定都是很平顺，当中所经历的难处，当中所经历的挑战，当中所经历神的祝福是相当相当的多。我想这个用几个钟头几天几夜都述说不尽的，当中有许多人在这过程当中的参与，不论你什么时候进来加进来，你都有很多许多可以述说不断的见证。当我们这个建堂的过程，当我们建造教会的过程，就好像这一群朝圣者一样，当我们在五年前，我记得在五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大概也提到了这一个的情景，这个情况，提到我们要进到一个新堂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兴奋的心情大家都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当中刚好差不多一半的人举手，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我们要进来的时候我们做过了一些什么事情。在那个准备的过程，当建堂到最后一个阶段，当这个礼拜堂已经盖起来了，虽然那个时候椅子都还没有摆设出来，那个地毯都还没有铺起来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很多人都来到这里。为什么？因为那天我们开放让大家来参观，而且做一件事情可以留名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有人微笑，还有人还记得这个事，有人记性不好大概已经忘了那个名字都在哪里呢？都在你们的脚底下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铺地毯，很多人都把他的名字留在这里。为什么？表示这其中有我的一份，这其中有我的参与，这其中我也在其中。虽然不表示什么很怎么样，虽然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事，但是一个纪念的事情。我记得在献堂以前，在这个建堂最后的阶段，我们也动员了一两百个人整理外面的庭院，不管是铺那个松针，不管是整理的 外面的这个庭院，或者是预备我们要献堂的那一个的日子，或者是在这个搬迁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如果大家还记得不错的话，在我们建堂完成的最后的那一个感恩节，那个日子我们还在租的那个中华文化学校里面，感恩节的那一天我们全教会聚餐，我们不知道吃了多少只的那个 small turkeys。 那一天教会大请客，我们除了吃火鸡以外，我们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为了现在你们每一个人所坐的这些椅子，我们一起做什么？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所可以投入的那一份，每一张椅子所代表的是弟兄姐妹的摆上，有人献了一张，有人献了两张，有人献了十张，有人到了第二天已经满了以后，还有人说要献一百张，但是已经满了。 这当中有多少的参与，多少的摆上，我相信你们都记得。我们为什么做这一些？我们为什么要摆上这一切？难道只是凑热闹吗？难道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只是觉得好玩吗？绝对不是的。我记得当时最感人的是，我们当中有一位退休的老牧师在我们里面。那个感恩节前，他要出去，他要外出回新加坡。在那以前，他拿一个信封给我，他告诉我说：“他说朱牧师，好，这个是我们二老哈，牧师师母他们退休很多年了。他说我们把家里的抽屉所有的零钱都收刮起来以后，装在的袋子里面，刚好两张椅子的奉献。他说我们要献上，免得我们回来以后没有椅子坐。”虽然数目不重要，但是那个心，那个的心态表达了，虽然他没有收入，虽然在那个他已经是到了一个侍奉到了很晚年的阶段里面，他愿意摆上的心态，我想我们都还记得这一切。这些为了什么呢？为的是我们建造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敬拜神，使神的名得荣耀。为的是我们可以建造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有一个教会，可以有一个固定聚会的场所，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使许多的人蒙福，也使我们自己蒙福。为的是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把神对我们的托付可以付诸于实际上的一个的实现。今天五年很快的过去，当我们搬进来的时候，我记得我提醒大家，那五年前面五年是建造这个看得见这个礼拜堂的过程，也许告了一段落。虽然我们还欠了300万，其实那个过程可从来都没有结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还欠200多万吧，我们虽然已经还了五年了，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个当中里面，过去刚刚举手这一半的将近的人，过去在五年当中参与的这些，不管出钱出力都参与了。但我相信有很多后来来的人，你们可能会很遗憾，因为我们来的时间比较晚，没有办法参与过去那个阶段。也许你们不这么想，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你们可能觉得很可惜，但是不要觉得可惜，你们还是可以参与。虽然我们建堂的那个阶段时间好像过去，但是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我们还欠了将近300万的钱呢。那个300万虽然我们能力不足，当时一定要跟银行借，但那个钱留下来也是为了弟兄姐妹后来的人，你们还是在这当中有份。不管在什么时候加入，只要你们心愿在这里面，愿意跟我们一起同工，出钱出力奉献时间金钱，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每一次到感恩节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这么多的感受。我过去的教会，我过去有20年时间在 New Jersey 的教会服事。我们教会在1993年的时候也是献堂，当时我们也欠了一大笔的这个贷款。后来每一年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提醒，感恩节是一个在神面前我们应当对神献上我们感恩的这个时刻。感恩节是我们在神面前很具体的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恩。我们都会有一个特别的新堂的奉献，特别是尤其是对一些将当初在建堂阶段没有来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呼吁，让弟兄姐妹是可以参与的。神的恩典很奇妙，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欠的没有那么多了，我们没有像现在欠了300万，那时候我们大概欠了100万左右而已，但是在7年之内我们很快就还清所有一切的贷款。我相信那是神的恩典，我相信那是神的祝福，因为在这当中里面，不论我们早晚进来，我们都可以参与，我们都可以参与。虽然金钱不能代表什么，但是金钱代表我们的心。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今天我们先不用讲别的，也许重要的在神面前，神提醒我们，在今年这个10周年，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感恩的日子，在我们要庆祝10周年，这个10周年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只是一个日子吗？只是一个节期吗？只是一些活动吗？只是一些我们可以夸口的东西吗？还是真正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经历他的恩典，我们对他的恩典有所回应的日子呢？我想我不用讲了，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个答案。虽然今天我们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太多的行动，我们没有太多的一些的回应，我们没有太多的提醒在这当中，但是现在还来得及，现在还来得及。我们现在刚刚要进入真正的10年，到我们庆祝10周年的当中里面，弟兄姐妹，我请你们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 看这个十年，这个十周年对每一个人来讲，对我们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样的提醒。今天神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要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做一个蒙福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进入到一个蒙福的途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是要警醒来称颂耶和华。第一节第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清醒要警醒来称颂耶和华。为什么这些人到了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情就到圣殿里面？因为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到耶路撒冷不是做别的，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为了敬拜神。在过去的观念里面，圣殿是神耶和华神在人当中的居所，所以因此敬拜，真正的敬拜只有在圣殿里面的献祭才是真正的敬拜。在当时以色列人的观念，在旧约时代里面的的确确是这样子。虽然当时的会堂他们有敬拜的仪式，但那个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他们在那边读经，只是在那边祷告，他们没有办法真正行敬拜献祭的事情，唯有到圣殿里面他们才有办法。所以他们来到了圣殿，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不做别的，第一件事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今天我们的服事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命，什么是我们重要的呢？我们是否看重神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教导，要警醒的称颂他，要警醒的侍奉他，称颂耶和华。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可以忽略，一点都不可以的看为事小。因为我们服事主的事情上面，从小事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心态，看出我们这个很大的一个的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的来观察，我们会怎么样的来面对。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主耶稣来的以后的世代里面，主耶稣的教导几个礼拜前我们有机会去教导一些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用的是约翰福音，整本约翰福音的教导。在这个整个当中，我再一次让我自己很深的感受到约翰福音，老约翰他所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虽然已经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受难复活都已经发生了，但是在当时的信仰当中里面似乎还有一些的缺失，还有一些的不明白。特别他们对这个所谓新的一个的遵行耶稣基督的这个信耶稣基督的信仰所带来跟他们原来在犹太教当中的一些的观念想法的冲突，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掌握得住。因此约翰在写约翰福音就再一次的提醒他们，主耶稣来到是一个以新的代替旧的一个的世代，不但把新的礼仪，新的一些的事情，那些所谓的神迹所彰显出来的是新的，所代表旧的，在那个以水变酒的神迹里面，他很清楚地告诉那个世代，他们过去那个变水过去那个变水为酒那个水缸是洁净用的规矩，洁净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节。但是耶稣告诉他们，那个洁净所带来的预表更重要，是他们更新。因此用那个洁净用的水可以变成酒，可以在那个所谓的婚宴的当中里面成为人们所使用的。这一个的观念，这一些的神迹所带来的一些的看法做法，也告诉他们耶稣所带来的是取代在犹太人所谓一些节期的庆祝，或者是在节期当中所庆祝的意义里面真正的实现，包括逾越节，包括修殿节，包括当时的这一个所谓的一些的这个其他的节日里面都有的这些情况。但真正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耶稣在十三章以后讲到他跟门徒之间的关系，那一个不公开的情况，耶稣真正来建造他的门徒所跟他们建造的深厚的关系。在这过程当中，耶稣同样的也教导，也让他们了解，原来特别在教导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阶段里面，告诉他过去的敬拜的观念所想到的只是时间地点，但真正的敬拜唯有在耶稣，在那个神所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地点。但神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个灵，他是无所不在，神是个灵，他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当耶稣的世代来了以后，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而且那个敬拜是在任何的地点都可以的。 你说这个跟我们的礼拜堂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来礼拜堂呢？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敬拜他，没有错。但是神更喜悦我们整体集体的敬拜，所以因此我们建造这个礼拜堂的目的，也就是提供了一个我们可以集体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一个场所，也是可以提醒我们来到他面前一个集体献上我们的称颂，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的一个地方，就是神所喜悦的。在这里面我们更重要的要被提醒到一件事情，在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所看到的，当这些朝圣者来到圣殿里面，他们看到在圣殿里面代表代替人们献上敬拜的是那些所谓的祭司，是那些所谓的服事的立位人。但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还是这样？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还是我们以为的所谓的祭司立位人是牧师是长老这些人来代表我们敬拜，来代表我们来献祭？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聪明，都知道不是的。因为在彼得书信里面，彼得前书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是意思说我们都是这个祭司国度里面的这一个子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祭司的职分，我们都有祭司的这个责任，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在神面前直接敬拜神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做祭司要做的事。第一个是敬拜，祭司做的工作；第二个祭司做的工作是教导，是教导人们，教导其他的人；第三个祭司所做的工作就是把神的祝福带给其他的人，把神的祝福带给其他的人。不是祭司本身有能力可以祝福别人，而是把神的祝福带给其他的人。今天也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祭司的职分里面，我们所要做的事，我们所要做的事。我这些年常常有机会到去培训的时候，我刚开始我就觉得，头几次去的时候，每次听到有些的他们用的一些词语，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好像不太习惯啊。他们每一次都会讲一句话，哎呀，他们说很感谢这个朱老师或怎么样来祝福我们。我心里常想，我真的是去祝福他们吗？我有这个能力可以祝福他们吗？我有这个福可以给他们吗？但是后来我想到圣经上的话语，特别是今天这段的话语，他怎么说呢？他说是什么？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换句话讲，那个祝福是我们本身可以带给人家，可以带给人家，不是我们可以给人家，是透过我们这些导管，透过我们这些服事的器皿，我们可以把福带给人家，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今天我们是否遵照神的旨意，遵照神的心意来做这些的事情呢？今天第一节第二节所告诉我们的是要警醒来称颂耶和华，但第三节所告诉我们的，我给他用了一个名词叫耶和华的祝福满满。耶和华的祝福不但临到我们这一些所谓侍奉他的人、敬拜他的人，耶和华的祝福也临到我们所接触到其他的人。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托付，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但这些福要怎么样的临到，怎么样的可以临到我们也临到别人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key， 我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我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稍微解释一下。这三节经文里面你们看到有两个字两个非常重要的动词在这里面，如果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找得到的话，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第一个动词就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都出现的，叫做称颂，是不是？称颂是一个动作，称颂那第二个动词呢，在第三节里面用的是什么？赐福对，赐福。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非常好，把这两个的词的意思都翻出来了。但其实你知道吗？在希伯来原文的圣经里面，这两个是一样的字，这是同样的字，叫 Barak。Barak 这个字很特别，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用来作为赞美、 可以用来作为 praise, to praise, 或 to be praised, 可以用来称颂或者是被称颂，换句话讲说用来是祝福或者是被祝福，都是同样的这个字叫 Barak。 所以因此在这个经文翻译的时候，他了解到我们中文的习性有这个对象的问题，他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原来称颂跟赐福不但是这个同一个字，是一个字的两面，是一体的两面，是双向的字眼。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只想到赐福，我们只想要到福，大概我们每个人都要想要到福，但你想要到福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个福的前面或另外一面是什么，是称颂。所以换句话讲，如果你不懂得称颂神，你如果不去称颂神，你不愿意称颂神的时候，你就不要想得到赐福。而且这里面还很特别的，你再仔细的看，他这里面讲到几次的称颂，两次的称颂，然后讲一次的赐福。当然我们不是研究圣经，不能这样子来说一定是两倍的，一定五十跟一百的比例。我相信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神的称颂应该多于我们对期待神所给我们的赐福。换句话讲，当我们越称颂神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赐福的机会就越大。今天不要忘了，我们一个受造的人对这个造我们的这一位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来称颂他。其实在这里面更奇妙的还有一个，这两个字这两个我们中文翻成称颂或者赐福都是 Barak。 当我再去查考的时候，我发现在诗篇95篇，诗篇95篇大概是我们常常在敬拜里面会引用来谈到敬拜，或者是我们在敬拜里面用来作为什么，作为这个起印的这个或宣召的经文里面，这里面这个字又出现。这个字出现在哪里呢？在出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一段的经文，在第六节，九十五篇第六节，他说什么？他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这一节经文里面，这个 Barak 再一次的出现，请问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一个字？不是敬拜，敬拜是另外一个字眼，跪下。跪下，在这里的跪下 Barak 是同样的一个字眼。哎，你说怎么会这样呢？我后来仔细来思想，我说其实实在是神的话语很奇妙。什么是跪下？这里讲的是一个肢体的动作，是不是？屈身敬拜本来就是一个肢体的动作，在旧约里面讲到敬拜的时候，很多讲的是实际上一个肢体的动作。肢体的动作虽然是外表，但是反映我们的内心。一个人肯愿意屈身在一个另外一个面前，表示什么？表示一个谦卑的态度，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缺乏这样的动作，很缺乏这样的观念，缺乏这样的实际。在这里讲到屈身敬拜，然后讲到在神的面前跪下，讲到了又是 Barak。 其实你仔细想，我们一个称颂或者我们一个领受赐福的最好的姿势是什么？是不是跪下？是不是跪下？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都在这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大概已经没有这种观念了。你在过去的这个时代，就在一个尊贵的人面前，你要尊敬他，你要称颂他，你大概不可能躺在那里坐在那里这样，对不对？这个姿势绝对不是你称颂他的姿势。站在那里虽然是一个尊敬，但是还不够。真正一个尊崇、一个敬拜的态度，应该是跪下。但同样的，当我们领受神的赐福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神面前应该一个跪下的姿态来领受。过去西方是单脚跪下是一个领受，对不对？我们中国东方的姿态是双脚跪下。不论是单脚双脚，所代表的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不论是单脚双脚，所代表的是一个的字，一个的词。叫做我心尊主为大。我今天一直在思想，什么是真正的我心尊主为大？这是我们本季的主题 by the way， 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如何表达出来，如何表示出来？唯有在我们对神的称颂，在我们领受神的赐福当中，用一个跪下的态度，是一个真正一个尊主为大的表现。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要敬拜他，要称颂他，我们唯一，我们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是那个谦卑的态度。 在神面前真正的是否尊他为大，我想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盼望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领受这样神的话语，当我们看到这样一篇诗篇的时候，我想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帮助我们十年即将过去，帮助我们要走未来的前面五年十年，我们真的有一颗心尊主为大的态度心愿来走前面的态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很难，但如果有的时候，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可能不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但在神面前都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同样的是尊主为大。求神带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位，在未来前面五年十年当中，让我们一起为了神在我们前面的带领心愿来一同的走下去。我们一同的来唱一首的诗歌，作为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这首诗歌讲到主赐福如春雨，神的赐福是我们献上我们称颂我们尊荣他以后所带出来的结果。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今天对他话语的回应。我们同齐来唱这首诗歌。
你赐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喜赞美你。你赐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穷。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让我们献上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浇下。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敬拜你。主，诚如你话语所说的，我们要学习昼夜在你面前不断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昼夜在你面前侍奉你敬拜你的人。主耶稣，你教导我们，你提醒我们，这一个侍奉的团体，我们必须成为忠心服侍主的人，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尊主为大的一个人，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领受神你的赐福，也领受到神你在我们当中的引导，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成为一个在你面前合你心意的一个侍奉的团队，带领我们为过去十年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让我们对你的十年的感恩化为实际的行动，让我们在敬拜服侍你的这一个的侍奉上面，做我们永远不退后，永远不退缩。也求主引导，也求主赐福，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有任何的在你面前我们的难处，求主来开恩，求主来带领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需要的求主供应，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整体教会所需要的也求主赏赐，特别为在这个年底的时候，神你提醒我们，借着我们对你的一个爱的回应，恩典的回应，让我们在你的家中，我们就愿意献上的心，求主保守，求主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大名成为以马内利，圣同在，
彰显荣光，把名称为以马内利。